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上个主日，我们讲到以哈拿为例啊，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有力量，能够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那么我们看到哈拿，他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么就是说，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甚至于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自己去伸冤，自己去打回去，对吧？在咱们中国人里面啊，据说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说的用咱们现代的人来说叫做很小儿科。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这句话叫做“人不犯我，人若犯我”，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句话没多大意思啊。但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呢？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差的评分，这个叫做 reaction。什么叫做 reaction？就是说，别人这样对我，我一定这样对他，对吧？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对吧？你戳我，我一定戳你。对吧？所以这个现在心理学家认为啊，成熟的人叫 proaction，就是你怎么对我是你的问题，我怎么对你是我的问题，我不一定要按照你对我的方式，我就还给你。所以你骂我，我就骂你，表示你只不过低到一个动物和一个动物一样，你没有自己没有思维的，是吧？一个正常有思维的人，一个正常尤其是成熟的人，到了一个伟大领袖程度的人，还这样小儿科，那就叫人感觉到很可笑，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人犯我，我不犯你；人犯我，我还不犯你。这个凭的是什么呢？凭的就是对神的信仰。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我不去面对我的麻烦。我去寻求我的上帝，对吧？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好的去操练的，对吧？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人和人相对，因为你去面对他，你和他是一样的，你去面对他，你的能力和他就有，就是一个差不多的打来打去的，对吧？可是，当你去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去面对他的时候，那是绝对面对相对；我们去面对他的时候，是相对面对相对。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对不对？为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为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哎，你就没把握嘛？因为你跟他都差不多嘛，都是有血肉的人，对吧？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可能导致了你成功或者失败。但是以色列复国以后，1948年到今天，以色列没有大小战争没有失败过一次，所以以色列的胜利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力量和任何人的力量，那是绝对面对相对。当绝对面对相对的时候，胜利就变成了绝对的，就不可能有失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转移，我们做事情的基础，我们要把握的人生的原则。 那么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上次我们讲到哈拿很厉害，对吧？哈拿为什么他厉害？因为他生了一个很厉害的儿子，对吧？这个母随子贵，对吧？这个儿子很厉害，所以妈妈就得了荣耀，对吧？而且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在他早期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刚才讲了，他爹呢，这个人娶俩老婆，对吧？这个忙活的要命，对吧？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呢？是吧？那么哈拿这个母亲，他对神的信仰，对吧？就影响了他的儿子。那么他的儿子在历史上有两件大事使他尊贵，就是撒母耳，对吧？一个呢，就是他融三个职分为一身，就是先知、祭司和相当于君王的事实，对吧？三职为一身。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成了高利以色列历史上这个前边两个君王的高利者，对吧？是他把油倒在大卫的头上，大卫才做了王。显然他的位分要比大卫的位分怎么样更尊贵，对吧？他的位分比大卫的位分是更尊贵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信仰的选择，一个信仰的选择，它带来的祝福是非常伟大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满意的福杯。考考大家中文啊，满意的福杯这四个字，五个字里边重点在哪里？哪个字是重点？啊？满意的福杯，重点的字词，中心字是哪个字？哎，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回去补中文啊，当然是杯嘛，对吧？因为前边都是修饰词，前边都是修饰词，这个杯才是中心词，前边都是修饰这个杯子的。因此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重点要讲的，能够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杯子，假如这么说，对吧？每个人都是杯子，那么我们能不能使这个我们的杯里边福满溢出来啊？这就在是，当然我们不是一个物质上的杯子，对吧？那么我大概在30岁左右的时候啊，还不到30岁，差不多快要30岁的时候，在我的人生里边走入了最低谷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可以解密了啊。那个时候跟我太太关系已经到了最低点，对吧？我们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她已经把箱子收拾好了，准备去 Queensland， 对吧？要跟我离婚了，对吧？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里边，对吧？我非常的苦恼。有一天晚上我做作业，做了大概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个我非常感谢你拣选了我做一个想要服侍你的人，对吧？那么各个方面都挺顺利的，但是就娶了个太太和我不同心，那这怎么办呢？我如果我离了婚了，我说我将来怎么侍奉你呢？对吧？我说不离婚的实在现在过不下去了，我看着他就讨厌，他看着我就讨厌，对吧？我说本来我们恋爱了7年才结婚，对吧？这很有基础的，对吧？这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说这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对吧？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了呢？我说不明白。后来呢，心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啊，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是吧？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些经文就在我脑子里边。后来我就在上帝面前我就发怒了，我说上帝啊，我不懂得这个经文还好，我说我懂得这个经文啊就更加受害了，这个经文害了我了。为什么这经文又害了你呢？我说我不忍耐还好，但是我就是忍耐忍耐忍耐，每次我都忍耐，但是我总有忍不住的时候，对不对？ 但是每次当我忍不住的时候，我就开始爆发。我那一爆发就比不忍耐还要严重。如果不忍耐的话，说两句话就或者怎么样，吵两句嘴就过去了，对吧？但是当我忍耐实在忍不住的程度，我就心脏老胀一块蒜，嘣家爆出来以后，你知道这个山东人有些时候啊，脾气不好的，对吧？我爸爸脾气不好，我前两天我太太还在说我，你就像你爸，对吧？我爸那时候跟我妈吵架，一吵架剪子掏出来，对吧？我说一个大男人，你这上一巴掌，你还需要拿剪子吗？就是他有时候他一生气以后，他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有时候我也会产生这种情况，我一生气以后，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干嘛，整个人就昏头，就到那个程度。所以每次爆发的时候就很严重。我说上帝啊，我说我不能再忍，我每次小事的时候赶紧解决掉，不要叫它积累，对吧？一积累就麻烦。后来呢，就有一个字进入我的脑子，进入我的心里面，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自谦虚，对吧？这里边最关键的哪一个字？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这句话，不知道有人听没听过。这句话里边最关键是哪个字？抢答，哎，就是是这个字。我以前把这个东西理解错了，理解成爱要恒久忍耐，就是 you must do it。但是爱是恒久忍耐的时候，那就表示了什么呢？就是 you must be it。对吧？就是你成为爱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忍耐了。你不是爱的时候，你要做到忍耐，你是做不到的，对吧？所以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些东西，都是爱的自然流露。其实那句话，这个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太难，做不到。”其实上帝没有让你做到。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段经文，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得着爱的生命，你要成为一个爱的人，你就自然会有这个表现，对吧？所以耶稣来不是给我们一套理论让你去做到，那就是律法主义，对吧？耶稣来是要给我们一个什么啊？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生命，对吧？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生命要重生，然后神就给我一个异象，叫我看到一个异象。当时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异象，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图画。后来我把它画在我的日记里边的一个图画，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烧瓶，一个烧瓶啊，知道哈，化学实验室里边的一个烧瓶。那么这个烧瓶呢，上面有一个口啊，上面有一个堵头在上面啊。然后另外一个烧瓶跟我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烧瓶圆的啊，上面一个口，玻璃的透明，旁边有个口，然后呢这个烧瓶上面就有一个胶皮管连在另外一个完全一样相同的烧瓶上啊，两个烧瓶连在一起。那么这个连接的这个烧瓶，这个中间连接的这个管呢，就是我看到这个管叫做婚姻，这两个烧瓶就是他和我，是吧？然后上帝叫我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管子里边的状况怎么样，取决于你烧瓶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管子流通的就是什么东西，对吧？这个管子里，这个烧瓶里边装的是爱，你这个管子里边流通的就是爱，就以对方为中心，你甘心付出代价，你以为喜乐，为了成全对方，你可以包容忍耐又有恩慈，所有东西都在这里边流通。如果你的里边本质是自私的，但是你想要去爱的时候，其实你管子流通里边还是自私，还是想要利用这个婚姻关系，你给我服务，你为我做饭，你为我洗衣服，你为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你做不到这个你就不行，你说我要求你，对吧？就变成了这个东西，对吧？所以两个人说，哎，你是个男人，你娶了我，你就应该这样，对吧？你应该做那样，你这个两个人就开始，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两个人都不满意，互相久而久之，就说你怎么可能是什么？你这说你怎么回事？就坏了，对吧？这个很快几年下来，以前的那个感情基础根本就不存在了，对吧？后来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烧瓶啊。这个连接另外一个烧瓶的这个玻璃口是细的，但是另外一个朝上的这个口呢是粗的。上帝让我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满意的福杯，对吧？那么我这个杯，我这个烧瓶， 到这里边能不能有爱呢？有一首诗歌叫做神的爱如春雨，是吧？还是神的主所赐的福如春雨，对吧？主所赐的福如春雨，对吧？有这么首诗歌，对吧？然后他沛然从天上降下啊，等等，这么一首诗歌。那么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上帝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个锥，那个瓶口上面有一个软木的锥子，没完全打开。然后很多时候呢，我这个瓶口又是朝下的。那么锥子没打开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对神的信心不足，因为我的小信拦阻了上帝对我的祝福。那么瓶口朝下，好像天下雨一样啊，瓶子里边是干的，因为瓶口朝下。为什么瓶口会朝下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整天看的都是包括教会的事工，包括我在神学院的读书，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些了，你没有花时间给神。所以神的祝福虽然像雨降下，可是你的里边是干的，因为你的瓶口是朝下。而且当你需要你瓶子里边有恩典的时候，你的瓶口朝下很快就漏掉，很快就没了，是吧？哎呀，当时我心中我就感觉，我说主啊，我向你承认，我的确我打着美好的旗号说我要侍奉，我要读书，我要怎么样，我保持我自己很忙碌，感觉我很属灵。实际上我忽略了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们还在提这个问题，就是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光顾着去结果子，可是忘记了我要跟你连接。我在用我的生命，可是我忘记了我的生命是需要供应的，因为我不是神，对吧？我需要不断的从神那里领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图画呢，就是从这个背景里边啊，就是这个福杯要满溢出来吗？你得给神时间，给神机会，让他的恩典进到你的里面，你的杯才可以满溢出来。我们要清楚啊，我们的里面不会自己产生福气的。我们是月亮，我们不是太阳，我们自己不能发光，我们必须先领受才能再给出去。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这个花时间在主面前，把自身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如果你自身的生命不行，你去帮助别人那是假的，你必须先把自己的生命建立起来，然后你才有可能跟别人的关系能够正常。所以你自己的福杯满溢了，别人自然的就会从你的生命里边得到恩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大卫的这个诗篇23篇啊，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满溢的福杯是怎么样。因为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啊，诗歌是很难翻译的，因为它的语言太简练，而且这里边有很多诗一样的意境，对吧？是很不容易翻译。我感谢主啊，前几年是我有机会能够多多少少的学了一点点希伯来文，对吧？然后呢，就用我一点点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基础啊，来读原文的圣经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的蒙福，对吧？就可以是我从原文的角度来体会圣经里边很多我们用中文圣经很难体会的。希伯来语是一种很简练的语言啊，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时候英文一大溜上面只有几个字，希伯来语的，是吧？这个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情况啊，的确是这样。但是当语言越简练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越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情感空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当这个问题你做得越精确的时候，你比方说希腊语啊，希腊语是一种非常精确的语言，它跟希伯来语正好相反， 对吧？所以希腊语非常繁杂，但是它非常机械，你把那些表格背过了，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个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西方文化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这个非常精准的。这个你看，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油画，对吧？画的非常像。中国人的水墨画画的怎么样？非常的写意，哎，非常的，它不抽象，它很写意，对吧？就是通这么一笔，哎，画出一只小鸡，很传神，但是又不大像。所以它重点不在那个像，重点在乎什么？那个传神。哎，你看到那个小鸡像个活的一样，毛茸茸的，对吧？很传神。但是你仔细一看，里边的解剖学也不对，结构也不对，光暗也不对，这个比例也不对，反正总之就是都很不对。可是呢，你很感动，看那个画栩栩如生，这就是中国画的传神的这个特征。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有这个特点了。旧约圣经的原文就像咱们中国的写意画一样，很简单。你比方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八个字，对吧？原文里边就有俩字，对吧？就是耶和华牧者，对吧？就两个字。然后我必不致缺乏六个字，对吧？原文里边也是俩字，对吧？不缺乏，就俩字，就是耶和华是牧者，不缺乏，就四个字，把第一节经文就完了，对吧？那么他说是你的牧者还是我的牧者？他前边有一个前缀，对吧？加一个前缀，就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就加一个前缀了，对吧？所以他写的非常的简练，但是他押韵，给人的意境非常，这个就是你要去非常写意，你要去体会，你要去感受，对吧？中文诗篇里边很难感受得到，但是在原文里边，它有很大的美好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啊。那么在23篇里边，我们看到其实它是在描述几张图画。那么诗篇23篇是很多很多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特别看重的一篇诗。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大卫在他生命当中什么时候写的，很多时候圣经里边诗篇里边他会介绍他的背景，但是23篇没有介绍他的背景。当然我们大概有理由相信这是大卫中晚年的时候的作品，所以他的属灵的高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然后他回忆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他用了六节经文就把他这个过去的这一生啊做了一个总结。那么在诗篇23篇里边呢，其实他是给了我们四幅图画，四幅图画，对吧？那么他因为咱们的文字啊是用一个渐进性的字来表达的，因为你一句话一个字说出来嘛，对吧？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其实不是的，他描写的是一个景象啊，他描写的是一个景象。那么在第一幅画里边描写的是一个关系，这个叫做信仰。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它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它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弟兄姊妹，咱们讲过信仰是什么？什么叫做信仰？啊？就是每一个人与至高者的关系的定位，这个叫做你的信仰。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内心里边，谁是至高者，那么这个关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定位，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信仰，所以什么叫拜偶像，就是把至高者的定位放错，对吧？就是你的信仰的对象错，就成为了拜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一个非上帝的对象成了我们心目当中的至高者，他就成了一个偶像，对吧？所以大卫他在诗篇第23篇的一开头 先宣告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他是用一个图画来描述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么在这个图画里边呢，他首先啊，让我们先了解这个关系，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先把这个关系立定了，然后他在描述一个平面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叫我在青草地上躺卧着啊，然后呢他又让我到一个安静的水旁啊。其实这个里边呢，他是我躺卧啊，这两个动作啊，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他原文里边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片青草地啊，有一片草地是青青绿绿的草地，然后我躺在上面，然后有一个非常安静，这 quiet water 英文里边翻译成 quiet water 啊，就是非常安静的水，是吧？他就把我领到这个地方去了。其实他不是讲了这个领到过去的这个动作，而是他把我领到了这样的一个水旁。其实他是一个静性静态的一个图画，对吧？这个静态化就是他躺在一个草地上，青青青青的草地上啊，然后呢就是有安静的水。为什么是安静的水啊，弟兄姊妹？ Quiet water。其实他要表述，大卫要表述一个什么状态呢？其实整个的第一幅画里边就是表现了一个在信仰当中的安息，就是在这个信仰里边，因为他好像是我的牧者，我是一只羊。所以刚才咱们在这个唱诗篇100篇的时候，对吧，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就是当他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草在哪里，他知道水在哪里，他就让我在那里。然后在这个状况里边都是非常平静的，非常安详的，是吧？然后呢他宣告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有缺乏的啊，我不会有缺乏的。所以这个关系的信仰决定了我这个状况。其实他描述的这个状况不是物质的，是心态的。其实他这时候他在描述他的心情，他在描述的不是他的身体真的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真的是他物质上他没有缺乏，不这样的，而他在描述他的心情。因为我有他，所以我的内心好像一只羊就躺在青草地上，好像我在非常安静的水边啊，所以我在那里是没有缺乏，没有恐惧，没有担忧，是吧？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状况。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常常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的内心是什么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君王，同时他还是一个战士，对吧？神没有允许大卫来建圣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亲手杀过很多人啊，原因是他因为他亲手杀过很多人，所以呢，上帝说不行，你的儿子啊，我要使他成为和平之子，让他来为我建造圣殿。所以大卫一生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常常逃跑是吧？征战的是吧？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安静的，这是非常美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同的工作，是吧？不同的人生状况，不同的外在的表现，可是我们的内心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内心的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像现在啊，现代人的内心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叫做浮躁。现在人都非常浮躁，对吧？你虽然有了现代化的所有的东西，但人心里仍然很浮躁。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信仰错误。信仰错误，他就失去了安息。所以在 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在告诉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因着信竭力地进入到安息里面。大卫在诗篇第二十第这个二十三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描述在信仰里边的安息，内心里边的宁静，对吧？这个完全没有恐惧，没有惧怕，没有这个为了追求某种东西而像个狼崽子一样拼命要去抓，要去赚，要去得，他没有，内心里边这种状况。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首先先要想到啊，蒙福的杯是一个因信仰而常常安息宁静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来考察一下，不是 to do， 你这个你自己想，哎呀，你说我练功夫，我天天到深山里边去打坐，我告诉你没有用，这个不是外在能练出来的，这个是因着信，我们内心里边真实跟他有这个关系而带出的必然的结果。所以内心里边能够躺卧在青草地，能够在可安歇的水边呢，前提是谁是你的牧者，这很重要，对吧？所以大卫在一开始第一幅画是宣告了他在信仰的里边的状态。第二句话，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句话了啊，就是一开始他说躺卧啊，然后这个在青草这边，因为我们有这个关系。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开始走路了，对吧？这个他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么这句话呢也不太好翻译啊，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前提仍然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方面呢，我的内心平静，好像躺卧在青草地，好像在安静的水边那样子的宁静。但是我的人生毕竟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对吧？所以这个动态，我这一生我到底要干嘛呢？首先我的灵魂醒过来了，苏醒过来，这个很重要，这是前提。人如何能灵魂苏醒呢？除非在上帝的真理和爱的光照之下，人才能清醒过来，在他的真理的引导之下，人才能明白人生到底咋回事，我们这一生到底怎么过，我们这一生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才明白。不然的话呢，你一定活得糊涂，对吧？你根本不知道人生到底干嘛，你不知道人生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那就胡来，对吧？所以在神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的灵魂苏醒了，对吧？那么他说我这一生要干什么呢？其实不是为了他的名这个走义路，而是他要使我这一生啊要走一条义路。那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为要这个为他的名，其实不是一这个话很难说啊，为他的名我要走这条路吗？不是，是我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因为我要认识他的名。这个话应该翻过来怎么说，就是他我的灵魂苏醒了，苏醒了干什么呢？原来我一生是一条道路的，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使我能够要这个认识寻求来知道他是谁。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就是现在我心里明白了，我原来我这一生啊，我要他来引导我走一条路，人生这条路。人生这条路干什么呢？就是要认识他是谁。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OK， 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但是我真的认识他吗？还不完全认识。我需要经过一生的路程，这条路程是义路。义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引导我走的路。 是我逐渐走向称义的路，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完美，走向更像他的这条路，是这样的一条路，叫做义路，对吧？是跟随他走的这条路，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是从我原来与他分离，不认识他，慢慢走向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更加认识他，更加信靠他的这条路。所以他是我明白了，原来我的一生要这样走这条路的。然后说，在这条路上，这个我走过了，我走过这个像非常这个死荫的幽谷啊，他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山谷啊，非常黑暗的山谷。然后呢，我并不怕这个恶的势力来伤害我。啊，这是他走着路的这个过程。先说我的目的，对吧？他是我灵魂苏醒了，我的目的是要认识他，所以是他领导我走这条路的。但是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并不是一条花香长漫的路，而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这个山谷，从其中走过。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许可许多痛苦、灾难、患难，临到我们，对吧？那目的何在呢？就是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认识他，在苦难的里面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我们自己的有罪，对吧？在这里边我们经历这些事情，那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认识他是我们的帮助，认识他是这个理解我们的，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丢弃我们，相反因着他的慈爱，不断的忍耐，不断的饶恕，不断的牵引啊，不断的光照我们，不断的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归正。所以大卫把他走过的路很多的时候称为是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啊，在这个历代志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许多大卫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看到扫罗啊，扫罗做王是个很简单的过程，对吧？他就找驴，对吧？然后就走到撒母耳家里去了，对吧？然后撒母耳就高立他了，然后他就做王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大卫却不一样，大卫从高立他做王到他实际登上王位，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当时他的君王就是扫罗，对吧？开始追杀他，对吧？一直追杀他，一直追杀他。那么所以他就一直逃跑，是吧？一直逃命，多少次的就跟死亡擦肩而过，是吧？他做了王以后呢，他也不顺利。你看扫罗做王以后40年做王啊，除了外在的这个国际的敌人攻击他之外，他内部还是比较平静的。但大卫的一生的内部的麻烦，对吧？他自己的儿子起来造反他，对吧？所以他一生当中经历的焦虑、打击、挫折多得不得了，比扫罗多多了。但是扫罗是神所爱的还是大卫是神所爱的？当然是大卫是神所爱的。所以神所爱的人不一定一生是顺利的，神让我们经历许多的挫折，比那个神不爱的人经历的挫折更多。所以你是一个好学生吗？你被老师挑中了吗？老师就会给你难题做。老师天天夸你不理你，对吧？都给你很简单的题做啊，永远做这么简单的题，永远叫你考100分，那你永远不会成长，对吧？只是打发的你很开心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特别顺利而特别开心，可能那个时候正是你跟神的关系特别不好的时候。然而当很多艰难临到我们，打击临到我们的时候，可能那正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另外一种的表现方式。 当他把打击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恩典的手正在旁边准备来帮助我们了，让我们在体会我们自己无能的时候来认识他的大能。所以大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不怕啊，患难临到我的时候我不怕，对吧？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使我得安慰。那么这个杖和肝是牧人手中拿的那个杖，那是为了保护羊群所用的，对吧？所以野兽来了，对吧，他在前边帮我挡着啊，帮我打。如果我走错路掉在沟里边的时候，他那个牧人的杖前面是个沟啊，他可以把他从这个沟里边拉上来，对吧？当这个一头羊是吧，他看到这个牧者手中的杆的时候，他心中就觉得，哦，他在保护我，他是拯救我，所以有这个我就心里边有安慰了，其实我不怕。所以他的不怕来自于哪里？大卫的不怕来自于哪里？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平安，对不对？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平安，而是来自于他对神的慈爱和大能的信心。有了这个，我就得安慰，对吧？不管我遇见什么问题，你是我的安，是我的安全，对吧？所以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翻译上也翻译的不够分量，是因为你与我同行，对吧？因为 we walk together， 我们是一块走的，这个过程是一块经历的。这个你与我同在是一个好像有点静态的，对吧？其实不是，是整个这个过程你跟我一同经历的，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走在我前边的手中拿着杖的牧者，所以我跟在你的后面。你是大能全能的神，任何的力量不会胜过你的，那我还怕啥呢？对吧？所以他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在这个景象里边呢，他又更加，我们想想啊，这是一个走路的过程啊，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知道他叫我走了，最后我要认识他多么美好，对吧？可是实际上我走过的这个过程呢，是环境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有你和我同行，我不怕，对吧？虽然有这么多的仇敌，这么多难处，但是你是神，你是耶和华，你是全能的，你爱我，你对我有应许，我不怕，我就跟着你走。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把其中的一个事件把它放大，再拿出来描述另外一个场景啊，就是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原文里边就是说，你呀为我摆了一个庆功的桌子，庆功的宴席，是在我的敌人的面前来摆设的。那么这个桌子是一个什么桌子呢？它是当然是用了一个比喻啊，就是你用油膏我的头，就是你用油膏我的头，这件事情，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的那个具体的另外一个描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啊，就是你为我在仇敌面前好像开庆功宴一样的那种场景是什么呢？是你用油膏我的头。你知道当上帝派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撒母耳第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咱们刚刚经文读过的，对吧？读经团契读过的，撒母耳什么反应啊？啊，当上帝差撒母耳去膏大卫的时候，撒母耳什么反应？啊，我们知道撒母耳家住在哪里？撒母耳家住在哪里？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是吧？然后大卫家住在哪里？大卫家住在伯利恒，是吧？那么伯利恒是犹大，拉玛是在这个以法莲，犹大和以法莲中间有一个小支派，是哪个支派？ 便雅悯支派。这个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也就是说，上帝要差遣撒母耳要去高大卫的时候，必须走过扫罗家的地盘，是吧？然后他去了以后，他还得怎么着？还得回来啊，是吧？他去的时候扫罗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扫罗可能就知道了，因为他要在众弟兄面前高大卫这件事情，那是瞒不住的。所以这个撒母耳向上帝说，你开玩笑，现在扫罗做王，哎，我现在去高大卫做王，你这不是叫扫罗来杀我吗？这个不能去的，对吧？然后上帝就跟撒母耳说，你别去说你去高大卫啊，你就说你去这个要献祭啊，这个怎么，哎，然后你高了回来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再说，你现在先去了，把这个事办了，办完了以后再说。那撒母耳就赶紧去了。你发现撒母耳高扫罗的时候说了很多话，嘱咐他你要去怎么样。撒母耳高了大卫以后，高完了以后怎么样？赶紧逃啊，对吧？一句话没说，到完了以后他就走了，是吧？透过这个场景的描述，我们就知道当年大卫被高立的时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吧？上帝非常也，你说奇妙也奇妙，你说奇怪也奇怪，对吧？那么你既然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你要高大立为作王，那你高了以后，你就赶紧把扫罗把他搞掉嘛，对不对？没有，大卫和扫罗同时作王十好几年的时间了，大概十三四年的时间，是吧？那个时候大卫还不是王，但是他是不是王呢？他已经是了，形式上还不是，但是本质上已经是了。大卫作王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不是他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30岁时候才开始，而是撒母耳一高他就是了，是不是？所以他一高他就是了。所以当大卫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跟随你经过死荫幽谷的里边，有这么一个阶段，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在我的敌人面前，这个敌人是谁啊？这个敌人是扫罗啊，这个敌人是以色列的王啊，对吧？他为什么成了敌人啊？因为这个王他不信上帝，对吧？他不信上帝啊，他没有信，对吧？他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跟随神，相反的，他拜偶像，他甚至于为了报私仇，他把整个这个祭司城的祭司全给杀了，你说这还得了，对吧？所以他成了神的敌人，所以神奋力要扫罗，对吧？这个因为扫罗他不听神的话，甚至于走到神的反面去了，所以他成了神的敌人，对吧？可是他毕竟在形式上还是以色列王啊，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大卫要做王的话，他不成了一个反贼，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在他的敌人面前要给他摆这个宴席，是什么宴席呢？就是神高他，祝福他，好像神请他吃饭，神为他献祭啊，是立他做王的这个宴席。他的敌人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王，能了解这个场景吗？所以大卫说，你在我的仇敌面前好像为我开庆功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扫罗的眼皮底下就把我高立做王了。哇，这还得了啊，是吧？所以大卫用这一个场景来描述什么呢？描述虽然我身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就是虽然我在扫罗他的众军的围这个包围，整个国民这以色列人也是常常出卖人的，对吧？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啊，这个检举和出卖人是最糟糕的一种人，对吧？最糟糕一种人。这个文革期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推到了极致啊，到现在中国还到处搞这个什么呢？检举，对吧？这个检举是一个对人性最大的败坏，因为有了这个检举的系统，人和人之间再也不敢信任了。明白吗？这是破坏人性、破坏关系、破坏道德、破坏一切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做法，就是让人互相检举， 对吧？而且这个检举的时候，人说眼见为实，眼见真的为实吗？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问题的全面，也不一定问题的本质。你就算你听见了、看见了，也可能是一个误会，也不一定，对吧？所以这个检举这件东西是非常糟糕的。可是呢，大卫的一生就经历过很多次别人对他的检举。他藏在一个地方，别人就找人就派就找扫罗去了。你不是找大卫，大卫就在我们这儿呢，对吧？然后扫罗就来了。然后大卫就祷告说，主啊，我曾经帮过这些人，这些人会把我交出来吗？神说他们肯定会把你交出来的，你赶紧逃吧，对吧？所以大卫就赶紧收拾收拾赶紧逃跑，对吧？就这样的人生经历，大卫经历过很多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扫罗做王，这个百姓出卖他，在这样的黑暗的环境里边的时候，神居然就高立了大卫。那么在这种情况高立大卫，这不神给大卫找麻烦吗？是不是弟兄姊妹啊？这不是给大卫找麻烦？你晚一点高立吗？等着扫罗死了以后你再高不行吗？神说不，我就现在高立你。为什么现在高立你？就是要在仇敌的面前，在你根本无法胜过的周围强大的仇敌面前，叫你知道你是安全的。所以大卫这十几年的过程里边，他是等于说像一只这个羊羔在狼群周围生活一样，但是他一生一世都是安全的。这个就是大卫要给我们描述的一幅图画。最后，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慈爱，这个恩惠随着我。”这个一生一世和这个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个一生一世和直到永远在原文里边都是 day by day， 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也就是说，大卫所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是在我的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伴随我的。为什么会伴随我？是因为他与我一同走过这个过程的，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描述这个图画的过程里边，我们把这个图画再放大一点去看的时候啊，就是他一开始宣告了自己的信仰这关系，然后他知道我是因为有他，所以我不会有缺乏的，我不会出现他忘了或者把我忽略了，或者我这个时候落到了困难里边，他不能帮助我了，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对吧？然后他就描写了一个动态的情况，对吧？从他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过程中间拿出一个具体的图画来，把它放大一点，是我们看看他怎么样神与他同在，怎么样在这么危险的环境里边，神居然做了这么一件事，仍然使他能够平安到最后，仍然是神对他立他做王这件事情毫无折扣能够做成这件事。所以透过这一个图画一个图画描述，我们了解大卫人这个一生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描述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图画。那么最后呢，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这句话呢，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边啊，就会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时候殿还没有呢，对吧？圣殿还没建起来呢，然后因为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建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还是在一个幔子里边啊，不过这个幔子是大一点更大一点的啊。当这个大卫定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更大的会幕，然后把约柜运到里边了，然后他自己建了香柏木的王宫。他说哎呦，我住在王宫里，耶和华的约柜怎么住在幔子里，这个不行，对吧？他要起来为耶和华建殿，神说不行，你不能建，对吧？你的儿子来建。其实这个时候大卫所说的殿，因为在这个殿和家在原文里边是一个字，这个 其实这句话正确的或者说是更贴切的翻译呢，就是我要住在上帝的家里。 Day by day I will live in the house of my Lord， 就是每一天每一刻我要在神的家里面。那么当家和殿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殿给我们的是一个宗教场所，对吧？我们去了以后好像做一种各种宗教的仪式。家是什么呢？家是生命、亲情、温暖、港湾，是吧？所以当他说我要天天住在上帝的家里边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刻我都要住在他的家里边的时候，这个他已经表达了一个他跟神之间的这个生命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他自己的生命里边的一个归属的关系。所以办公室和家不一样，是吧？在办公室里很好 official， 对吧？在家里边回家以后鞋一脱，往里这躺一躺，对吧？这个没关系的。你到了外边啊，我记得那时候张叔和说我一句话啊，不知道张叔还记不记得，说那时候我还传道啊，年轻人，张传道到哪里都端着，是吧？这个因为我曾经训练自己啊，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怎么说呢，不太正规的一个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常常走路的时候呢，就是青岛小哥那种样子，对吧？到哪里去啊，就是这种样子。那么为了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站讲台的人，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就整天穿着西装，穿着皮鞋，对吧？这个到哪都端着，其实不是为了别的啊，只是为了训练自己一种情况。但是你再怎么端着，回家就不端了嘛，对吧？回家就放松了。其实大卫所描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上帝的面前赤裸敞开，我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我回家了，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一生一世永永远远我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不需要去伪装，我不需要去担心，我不要就是这个好像 officially 讲一句这个官场的话，我要在他的怀中，对吧？这是我的归属。那么当诗篇二十三篇讲完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诗篇要描述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卫是一个可蒙福的杯。那么这个杯为什么他会蒙福而扫罗不会蒙福呢？就是因为他的杯的口，他这个杯子的口朝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他一开始宣告了信仰，最后还在宣告他的信仰。所以谁是我的牧者，最后谁是我的家长，对吧？虽然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必担心，因为我必更认识他，因为他与我走过整个的过程。这个过程里边我安全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一个牧羊娃被高立成君王，而现在的君王还在，他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追杀我，我仍然在他面前是安全的。所以我怎么走过的死荫的幽谷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和我同行，我整个走的这个过程他都跟我同行的，这个是一个满意的福杯的榜样，对吧？大卫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大卫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对吧？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圣人的人，但是因为他因着信仰的正确，然后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走过了这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使我们看到他的杯里边满了上帝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杯，我们这个杯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的依据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走完人生一切路程的时候，我们最后的归属在哪里呢？但愿大卫这一生给我们一个榜样，是我们借着他一幅一幅的图画来提醒我们，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边的时候， 我们因着跟他之间关系的正确，而我们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